然后同时大家到最后那一天大家花露忏悔啊，我今年我做了些什么错事啊，向大家啊在求忏悔，花露忏悔。那如果你做错事你没有讲，别人可以跟你讲，哎，你哪一天哪一天啊，看到人家女生就这样眯眯这样看的，对不对？所以要花露忏悔，可以跟他这样讲，而且你不能生气啊，或者你哪一天啊，你得到财力自己藏起来啊，没有拿出来啊，这个交给藏住或者什么的，哎，啊，别人可以给你指责，你不能发脾气，不能生气，不能说我年纪这么大了，哈，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哼，不行。所以经过大家花露忏悔以后，啊，大家心里很轻松，为什么呢？好像把这个啊这种阴暗的地方啊，让阳光一照，这个霉都长不出来了，心里觉得非常的欢喜、清安、愉快。啊，佛陀看到这么多的弟子智慧增长了，也个个啊道业增长，都花露忏悔，佛陀也欢喜啊。所以那一天叫火欢喜日。啊，像这个都是这个法力的一种。那还有啊，比如像以前寺院，有的师父他自己知道他的境界不够，所以他会把寺院的这个财产呢，啊，派几个比较得力的弟子啊，智慧比较高的，叫他们去参学。啊，就像这个福州啊，有一个古林神专禅师啊，他本是在本宗大宗寺这个地方，在大宗寺这个地方出家的。啊，古代的人很注重这尊师重道的，他的师父，所以真的是师徒情同父子啊。因为以前大家常师徒都住在一起啊，现在师父也跑，徒弟也很会跑，所以感情就没有像古代那样的亲密啊。但是其实佛法不是说是一定要有这种感情的，啊，就是那种尊师重道的那种味道，没有古时候那样的啊那样的浓厚，嗯。所以那个他在大宗寺受业，他的师父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呀，啊，没有开悟啊，对这个低义的佛法、低义的道理，他不能隐晦啊，所以他就派他寺院里面三位比较智慧比较高的三位徒弟去我们参学。几年以后，啊，他提供他的这个入资啦，这个生活费啦，让他去参学。经过三年以后，这三位徒弟都回来了，啊，他们大徒弟啊，你有什么啊，获得没有，获得什么法力没有，有啊，他把他参学的经验做笔记，一条一条的列出来啊，然后第二天啊上香啊，这个老和尚把他的众弟子集合起来，请他这个大徒弟跟大家啊，这个说明他去外面三年参学的心得，跟他所得到的法力啊，这个就是属于包括财力跟法力啊。那第二天就由他的二徒弟啊来跟大家说明。那就老和尚问他那个三徒弟啊，哎，你这次出去得到了什么？他说没有啊，我一无所得啊，其实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我们讲那个大乘佛法啊，大家知道这个以无所得故啊，菩提萨埵啊，你有所得那变成所受贪爱啊，不是所受法，法是我们真心的本貌啊，真心的原貌啊，那是具无量功德啊。他说我出去毫无所得，他的师父说啊，让我有一堆钱，让你结果弄个无所得回来，对不对啊？好了，你去打杂好了，就叫他去打杂。但是他的讲话行为还总是跟其他的出家人不太一样，有点怪怪，怎么去三年回来就有点怪怪的啊。就是他的因为真的是很杰出的徒弟啊，这在我们禅宗史上也有他的也有相当有名气的，就是古林神传禅师。有一天 他那师傅就叫这神转禅师跟他擦背，老人家呢的手弯不到背上，要让他擦背。他一面擦一面擦，他知道那师傅没有开悟啊，就说啊，好好的一座佛殿呢、啊，有佛却不灵，对不对？这个生产就是佛殿嘛，那佛住在里面嘛，对不对？啊，好好的这一座佛殿，有佛不灵，因为那师傅没有开悟啊，不知道自心是佛啊，总是外面去找佛啊。那讲完了以后，他师傅就转过头看他一眼，瞪他一眼。虽然不灵呢，还会放光呢，对不对？或者灵光毒药，他看的就是灵光毒药啊。所有的一些运作都是你的自信显出来的，自信显发呢，万法唯心呢、啊。你能够动，能够讲，没有心怎么能动能讲？所以他虽然不灵，哎，还会放光呢。他师父看到这个神，怪怪的，不要理他，对不对？有一天呢，他师父在窗下看经，在窗下看经。啊，那刚好有一只蜜蜂啊，一直要飞出去啊，它就钻那个纸，钻那个古代那个窗子用纸糊的嘛，就让那纸糊的窗子这样想碰那纸糊的窗子，想要钻出去。哎，这个神钻禅师啊，又在那里啊，看到这个情景啊，又有发表他的感言了啊，世界何喜欢，他的师父是在窗底下看经书啊。那个蜜蜂知道钻那个窗子啊，这个徒弟就说了：“世界何许宽呢、啊？今年钻故纸啊，那整年就在钻那个故纸，那个钻那个纸啊，等到里年还是出不了啊，对不对？世界那么宽，你为什么不从虚空吹出去就好了？钻那个纸怎么行呢？”哎，他是在读书，我今年钻故纸没有错啊，他整年就在看书啊，看那个经书啊，啊，世界好许宽呢、啊，啊。我整年看这个故纸，钻故纸啊，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开悟啊？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钻得出去啊？就什么时候前你才能够真正解脱啊？他说，奇怪呢，你自从回来就是这么风风雨雨的，啊，讲一些风言风语的，行动也怪怪的，你从此招来，你到底是得到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他说，哎呀，师父不瞒你说啊，我回来就是要告诉你的无所得的无上妙法。所以我跟你讲是真的，我说啊，零度回到到一百，哎，零度回到360度啊，回到原点了，悟了同一悟啊，得就是不得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他素听了、啊、很欢喜啊，第二天上香召集大众，请他深坐啊，把他自己参学的经验赶快报告大家。他就去百丈禅师，他的师父，我这一次去遇到百丈禅师，一闻开悟啊。百丈禅师就讲几句啊，灵光毒药啊，你看我们每天跟尘接触啊，你都以为我在看，我在听，我在做什么？对一个开悟的人，他破身见破我执，他唯看自信的真实妙用啊，啊，你每天处事待人，其实就是你的心的作用而已啊。所以他见到灵光毒药，窘脱跟尘啊，跟尘就会有灵那，六根就会灵那六尘了、啊。灵那的六尘，六意识就起了分别了、啊。他抓住这个漏泄的影子，这里的起了分别，七识就执着这个境界啊。你这生烦恼、贪嗔痴的生出来了，啊，他根不入尘，就是只看到的灵光啊，智慧的光明在那里起作用，灵光毒药啊，窘脱跟尘啊，体肉珍藏，不拘文字啊。看到这性相不二，全性即相，全相即性，体若真常，就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那个镜光是真常啊，永远不会变化，但是是浮来浮现，汗来汗现的、啊、所以体肉真常，不拘文字啊，你都称它真如也好，如来藏也好，佛性也好，法性也好，啊，圆觉也好，涅槃也好，随便你讲，但是你要领纳这个境界啊，不拘文字啊，啊，那这个心性无染是本质圆成，所以真心不用修啊，修只是把你去攀缘的这种习气除掉而已啊，把这个攀缘的习气除掉了以后，你证得如如不动的本心，那个本心是不假修持的，是法而如是的，是它本来就是这样，那叫做真心的原貌啊。 我们每个人的本地风光。本地风光就是我们真正的我们本有的原貌，就是我们有的真的就是心。心的原貌就是具恒沙妙德，解脱自在，涅槃极尽，极尽永安啊。这个三明六通，是八不共法，清净平等啊，大慈大悲，大恨大愿，那都是我们的本来本地风光的原貌，我们本来面目的特性呢、啊，就是我们真心的特质啊，也就是我们真心的原貌，它的作用就是这样啊。所以啊，心性无染是本自圆成的、啊，但离妄缘即如如佛，你不要去攀缘，放下万缘就是如如佛。如果你攀缘了，啊，一念心动，就把清净的真如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啊，转成如来藏藏事，变成佛的无量智慧德能藏起来了，变成藏如来藏藏事了。如果你如如不动，不取相，放下妄念，这如来藏藏事就一转就转成如来藏妙真如性了。这个藏事就转成妙真如性啊，就是我们讲的真如本性，真如就有它的本性，它的本性就是无量的功德藏啊，无量的功德藏。所以啊，像这个法义啊，就是这样。他回来以后，啊，他把这个马祖道一禅师的，百丈禅师的开示啊，这个灵光独要迥脱根尘，体若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污染，本质圆成，但离妄言，即如如何？这是百丈禅师的开示。念完以后，他说一听啊，相当有感应的 啊，真的是。相当有感触 啊，他说道：“何其垂老啊，得闻即则是啊！啊，真没有想到我这么老了，我是从我徒弟口中开悟啊，我徒弟是从百丈禅师中开悟啊，欢喜啊，这就是法义啊，分享给大家啊，这是利活通经，说这利活通经是包括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用品、金钱、财物等等，还包括一切佛法的法义，都要来共同分享。你有所新的领悟啊，你得到什么样的智慧，得到大师的开示等等，要回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利合同经呢、啊。第六是见合同结，见就是意见、见地和见结。就你对佛法啊，你对你修行的见地，你对修行的目标，你的见地是什么？所以你看见地，有的人是自求解脱，有人是自求成普度众生，成就无上菩提，成就佛道啊。所以那个自求解脱跟自求无上佛道了，他的见地就不一样，一个是二圣，一个是大圣啊。所以要如果是大圣跟二圣在一起，他们就很难沟通了啊。他看大圣的这行菩萨道啊，那二圣就哎呀你这个打闲岔、啊、对不对？那大圣看到他只是自己在那里用功，真用功，他就说哎你这个治疗汉，你说对不对？你说他们就不好相处了。所以见和通解，见者的意见，见地和见解，对你修行的方法，你修行的目标一定要相同。大家同为教徒，在见解思想上必须要相同统一，教团的力量才不会分化，否则每个分子思想多，意见多，各持成见，自以为胜，那么这个团体一定不能亲近，也必精神散漫，不能振作有所作为了啊。天天大家意见不一样，目标不一样，你想想看，他们共处这难免会有争执的，所以这个见合同解很重要。那在原始佛教佛陀的教法的时候，在原始佛教那当然啊，都是以这四谛十二因缘啊、四念诸观、八正道这三十七道品，大家都依戒奉行，自求处理三界生死烦恼啊。所以 这个僧团意见都一样，说见佛同解，自在解脱啊。所以佛到最后要入涅槃的时候啊，在法华会，法华会上讲大乘话，开前显示，那说他的弟子经过见佛同解，自求解脱，许多许多都已经证阿罗汉了，还有少部牛的须陀洹果，有的斯陀含，要出国二国三国等等。佛陀那时候在法华会上开权显示，说我只有一佛圣，无二也无三，我真正是要大家成佛的，但是因为成佛的目标太远了，怕你们没有信心，所以全设一个阿罗汉的方便品，一个化成，说到这里出三界了生死，哎，就证果了。其实这是个化成呐、啊，啊，这是给你休息而已啊。到这里休息站了、啊，目标还很远，目标是成佛。但是你证了阿罗汉，你已经断了贪嗔痴慢疑二见，这见是二后断了，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自见，你从此去行理六度，行菩萨道，教化众生啊，有理六度，然后再破尘沙无明，最后你破根本无明，证法身。你就可以行称信六度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啊，普度众生啊，得大自在啊。所以我的目的是要你们成佛啊，啊！所以在佛住世的时候，他能说领导的僧众，目的是先证阿罗汉，先证解脱啊，在原始佛教啊，先证解脱以后，再从空出家行菩萨道。所以在法华会上开前显示，就是告诉大家。我唯有一佛圣，无二也无三，二三圣都是为一佛圣来打基础的，这个我前面都介绍过了。所以在佛寺的时候，那么大的僧团呢、啊，真人都是活活僧，三年一波，活活僧团，见佛同觉，啊，每一个人修行都是自求处理三界生死烦恼，断见是佛，依四第十二因缘，啊，行这个三十七道品。啊、来证阿罗汉，要得解脱的。但后来佛教经过在印度佛法的演化啊，有了部派，佛教二十种部派嘛，啊，那时候见地就比较复杂了，啊，所以在这个佛入灭以后呢，百年呢，114年，五师相传了，法乳一位都是见佛通解的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但后来经过这部派佛教以及到部派佛教的啊那个末期啊，啊，到了那个末期开始大乘佛法的产生了啊，有了大乘佛法的产生啊，大乘佛法产生以后有了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学派以及无着世亲菩萨的一切行派。中观行派是属于空中的，一切行派是有中的，但是属于唯识的。中观行派是等于般若的观空一相的，啊，所以你看那时候就有了不同的见地了，有了大乘佛法就开始有了这不同的见地。还有一个，啊，这个如来藏系的，如来藏系在印度没有发展，啊，它没有把它发展出来，反而来到我们中国才发扬光大，这如来藏系的。那我们也知道佛教从啊，你看在古印度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了中观学派跟一切行派。那时候你看，如果你是修空中的啊，你在那个有中的那个一切行派，那一定跟人家见地不一样嘛。所以那时候虽然是没有正式的立宗派，但是其实很明显的就已经拥有这两个宗派在古印度。所以你看那时候见佛同解就有一个是啊，修中观的，修这个中观学派的修空中的，大家集合在一起用功努力；修一切行派的修有中的，大家在一起啊，接着老师的教化才啊用功努力，就不同的这种见地了。在佛原始佛教是没有，就一个啊。那当佛教传到我们中国以后，根据佛所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典，这个一演化。有了13个宗派，最后归结成10个宗派，对不对？归结成4个宗派，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有大乘8个宗派，小乘2个宗派了。所以这说见佛同解啊，从啊狭义上来讲，那你每一个宗派，你就有每一个宗派的 修行的方式啊，比如说你是修这个三论宗的啊，他是等于讲空义的，你去唯识法相的啊，三论宗也是大圣的啊，你是修这个，你到唯识讲唯识的里面啊，跟他们共住在一起，那你当然自见上会有问题啊，你就很难说这个非常的融合和睦呢，你一定会觉得格不入，因为自见不一样嘛，所以唯识的，三论的三论的，这个天台的天台的，啊，这个贤所的，净土的净土的，禅宗的，个都有它相同的见地，大家共一起，啊，大家依众靠众，精进用功，这样来修持，要见火通结。这狭义上来讲，啊，就是依各种的这个所修的法门，大家行六合敬，建立一个僧团，啊，然后依这个僧团的力量来发展你所弘扬的法门，来利益众生，这是见佛通结。那有的在同样是在这个宗派里面，但里面又分了很多很多不同，比如像净土宗有三经一论，啊，有的人哎，他就是喜欢阿弥陀经，有的人喜欢无量寿经，所以早期净空老法师在勤勉图书馆的时候啊，净空老法师他倡导念无量寿经，啊，那有几位这个比丘，他就不喜欢念，他就喜欢念阿弥陀经，啊，那每天做课这边是念无量寿经，那边是念阿弥陀经，你看这个的见地就很，虽然是同一个净土法门，但是思想就不能，就有点。彼此就有点矛盾，所以后来呢，这念阿弥陀经呢，就把他派到桃园去了。桃园他们有一个净宗的道场，你们去那里好了。啊，他那个勤勉图书馆就保持了这个专门就念无量寿经，这个分得更细了，啊，所以你看在同样的宗派里面，哎，还有分得更细的，啊，包括我们禅宗也一样啊，禅宗在六祖大师以后，你看。分个五个宗派嘛，对不对？这个临济宗，啊，归养宗，啊，这个曹洞宗，啊，这个法眼宗，还有一个就是，啊，云门宗啊，云门，对，分个五宗啊，他们个都有他们修学的方法，有他们的教法。但是呢，扫除情事是一个，把你的心意识扫除，这是精神是一个，只是方法个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是见佛通结，就是大家目的一样，啊，目的，我只是讲狭义的，是从你修行的这个方法，啊，大家都一样啊，你就用这个啊，参禅呢，比如说是像啊。那个参话头的啊，这个通通用参话头的这个方法。那哪个道场？他有默照禅啊，这个默照你的心源啊，都一样都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但是入手不一样啊。这每一个都有他的道风，他修行的道风，这是从修行方法的道风这么来讲啊。这是比较狭义的见佛通结，但是如果从广义的来讲。那就是看你追求的目标，广义来讲，比如说啊，因为现在佛教有大圣跟小圣的不一样嘛，啊，小圣佛教他所追求的是自求解脱，我赶紧处理三界生死烦恼，大圣呢是要自求成佛，证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他重的是发菩提心，所以从广义的来讲，见佛通结，一个是要成就佛道的，啊，那一个就是我要。自求处理三界生死烦恼，这个是从广义的见佛通结来讲。但是如果对初发心学佛的人，啊，一定要找个你狭义的，为什么？你还没有到那个境界，你还有种种分别嘛。到了你真正把你这个分别妄想能够浮到一个程度了，那就可以学习广义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对天台的教理，你已经知道，啊，我自求成佛，我用空假装修的，那这个是用禅宗，他自求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跟一时境界是一样，都成佛的。贤所中的，啊，他的这个一真法界，那跟明心见性一样。那你净土已经念到了， 已经到了一心不乱了，对不对？他也不会受其他宗派的影响了，啊，如果出入邪的，净土中的毁谤禅宗的，啊，禅宗的毁谤密宗的，密宗的又说了净土又不一样，常常都有宗派的争执，那都是刚刚出邪才会有这种现象。如果你学佛到个程度了，你真正心静下来，绝对互相赞叹，互相鼓励，互相合作，互相赞叹。所以我们经常一下手都解用这种方法。一开始我们基金会啊，八宗共弘哪那么容易？还不是一样里面大家争吵了，天天在那里吵。哎呀，那时候做总干事苦不堪言，对不对？那但是这个因缘呢，不是我创造的，因为师父净空老法师请了祥云法师，他比较喜欢般若啊，他找了日常法师当我们的住持，找了祥云法师当我们华藏讲堂的住持，找日常师父当我们的领众。注重领导我们修行，净空老法师他教我们是要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一个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一个是讲般若。所以我们基金会分了好几派，我当执行长当总干事好辛苦，每次开会都讲，没有人讲，然后你讲这个他就跟你反对，他讲那个他就跟你反对，对不对？就变成这样，很辛苦。所以入手一定要一个。那现在我们这么久了，大家都有点领会，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你跟我们大家很好。杨淑琴杨居士是学密宗的，朱一春朱居士纯净土的，对不对？我们的朱组长阮居士是天台加净土的，对不对？他教宗这个教宗天台行在密陀，对不对？那我是属于心地法禅宗的那我们廖老师他是属于唯识的。你看我们个人修个人的，我们都是很好很好，我们大家共处在一起。那我们这种就是广义的见佛通觉，为什么？我们自求成佛道，自求利益众生行菩萨道，自求证无上正等正觉的。所以学佛常说为了什么？为了成佛觉得如果说学佛我就要想解脱了，我说哎呀，是我的弟子了但是不是那么魔幻弟子了，我自求成佛行菩萨道。哎呀，你是魔幻弟子，但是不是嘴巴空讲空话，你要真正去实践六度所以刚初期是要有狭义的见佛通觉，到了你某一个程度，那个见佛通觉就不一样了。那完全可以分成两个，一个自求解脱，一个自求成就无上菩提。那这个中间的各宗各派都可以融合，都能够协调都能够融合。但是我们领导了，我们在基金会这里执事的人，领导了执事的人，大家都这样的风气，对不对大家都自求成就无上菩提。所以我跟阮居士、跟朱居士、跟杨淑琴、跟大家都活得很好，我们彼此合作，彼此办活动我们办这个大专营、儿童营，什么彼此办活动，大家都能够合作那因为我们基金会的行政人员，大家都能够合作，所以来这里的法师也有各宗各派的法师每一个法师也不会吵架。每一个来这里每一个老师法师带来的他的信众。每一个老师教导的信众，彼此之间信众也不会，我看你越看越不顺眼，我看你越看越讨厌，不会彼此也都能够相安。所以这个执事人很重要。所以这个是从广义的见佛通觉来讲，但是初入学是要以比较这个狭义的见佛通觉。你学什么，他那个怎么教法，你就跟他学。等到你真的那种分别执着能够扶住了。那个时候你来修广义就对了。如果一入手你的分别执着重得不得了，那你入就不同了，你一定吵架，一定看他越看越不顺眼，那个参禅的才能念佛了，心外求法，对不对？那这里的念那怎么办？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对不对？对不对？他在那里很精进念佛对不对？若与受见我，以因生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对不对？一定是这样。那个念佛的人说，怎么不能见如来？哇，对不对？这个但愁不能见密陀，见了密陀何愁不开悟？你这个不想要我们学净土的是从这旁边竹子这样钻一个洞就跑出去的，你这个这样一直爬到上面，等到驴年你也开不了悟你也成不了佛，彼此就起了争执了，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净土的禅宗的各种宗派。入学如果都把它刚开始都把它混在一起，他们都会起烦恼的。但是你到某个程度知道了， 啊，原来每一个宗派是自求民心渐进嘛，你有争执那岂不是对立的，对不对？那这个一对立不是增长无法二止嘛，对不对？不是增长分别妄想执着嘛，所以到了某个程度大家绝对可以相安无事，那种见佛同觉是最好。为什么？自求成佛道，所以那是广义的见佛同觉这么来讲的啊。所以啊，如果啊大家都能够见佛同觉，那在一起只顾真精进，你用你的方法止观，我用我的方法哈、啊、来止观，各用各的方法，目的都是要降伏其心呐、啊，啊，达到这个妄想不生，顿除妄念，悟无所得，成就无上菩提呀、啊。